好，各位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好，请放掌。那上个星期呢，我们已经开始在谈这个无贪这个力量它也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因素心里面的一种力量。我们为什么要培养这样子的一个无贪的力量呢？其实这个力量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用来呢对治我们的贪啊。为什么要对治贪呢？因为这个贪啊，给我们呢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扰啊。那么大家，年纪也不小啊，所以呢对贪。这个贪心一起的时候不管是你对人起贪，对事情起贪，还是对某些东西起贪你就发现说，如果自己没有从那个贪当中呢跳脱出来的时候，那个贪的力量啊，实在是太可怕了，是不是？如果这个贪是用在不好的地方有时候呢不止让自己呢产生很大的苦恼，而且呢还会给身边的人呢带来很大的苦恼所以我们就因为看到这个贪的那个可怕，贪的这个威力，所以呢要对治这个贪呢，就是要培养我们的无贪的这个心所这无贪的心所就是一种无贪的力量在哪一页呢？我们上次是讲到了106页那我们也有提到说，我们会对什么东西起贪呢如果我们看104页的那个黑体字的部分主要的总说的两个境界就是什么呢？对于有还有呢有之具，有没有？这两个是它主要让我们呢起那个贪的那个所缘进来的主要的两个境界有站在这边呢比较属于呢是属于呢三有也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什么呢？有情众生之类的有身心的所以换句话说，有跟有之具的差别，一个是站在人的角度来讲，一个是站在物质或者是法或者是事物的角度来谈所以这两个主要的境界回想一下自己在生活当中，什么时候自己是对人起贪？比如说你太在乎你的孩子在乎到你可能呢已经开始主导他的一切他的一些所做的事情符合不到你的标准，你不止自己起烦恼，他也跟着起烦恼，本来一心一意要跟他维持很好的亲子关系，结果随着自己的贪，随着自己的要求，而对这样子的一个有情众生的有而起了贪，起了要求，所以这个是站在比较什么呢？有的角度所以我们对身边，我们人啊，离不开人在生活的，我们离不开人事的。那这人事是什么呢？只要有第二个人出现，就算是我们要面对的人事了。你还没结婚之前，你要面对的可能就是兄弟姐妹，还有父母，还有你的朋友。只要多出一个个体出来，只要多出一个身心众生出来，你就是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人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友情你结婚过后，你可能就要多面对一个你的另一半，有了小孩过后还要多面对小孩你上班的地方有你要面对的人上学的地方有你要面对的人来到了寺院 学佛的地方也有我们要面对的人，所以有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身心自体，也就是有情众生。然后除了这样子的一个人有情自体以外，还有一个会勾起我们的贪的，就是有之具，就是人以外的事跟物。所以我们上个星期也有提到啊，比如说我在乎我的车子，我在乎我的房子，哦，我在乎我的产业，哦，甚至我在乎我的一些做法想法，这个都可以呢涵盖在有之具里面。所以总归起来，有跟有之具在说明什么呢？这些境界只要我们一不小心，我们的贪心就起来了。那个贪心一起来，没有觉察到它，没有这个无贪的力量去降服这个贪，接下来那个威力，那个要接下来要发生的问题呢，大家可想而知。从报章上我们可以看到，从新闻报道上，多少悲剧不是因为贪吗？对不对？所以以后看报纸，我说看报纸看新闻不要只是看热闹而已，一看马上要提醒自己啊，这要不是贪就是嗔，要么就是愚痴。当然不是要你笑话别人，而是从别人的这些事情里面呢提醒自己，要是如果我不小心像他这样子贪，我可能也会酿成这样的一个悲剧。所以这些报章上的新闻上的这一些人啊，有时候啊我是很少看报纸啊，但是看到了一想，马上就要想到什么呢？这些都是我们的菩萨在给我们说法，要祝福他，他肯定他是苦了，他悲剧已经产生了，但我们不要再把它当成热闹在看，也不要把它当是非在谈，而是借这个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既然我有这个因缘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报章，看到这样子的新闻，马上就要提醒自己，哎呀，这菩萨跟我说法了。我们不是常常希望菩萨千百亿化身来度我们吗？现在现前了，提醒我们了，我们要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啊。所以这有跟有之具呢，不难理解啊。那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我们在佛教的用词里面，我们常常听到的啊，也是提到的，就是一正二报，听过吗？一报跟正报，一是什么呢？一指的一，人字旁一个衣服的衣啊，所依的依，一报，还有呢正报。那这一报跟正报，哪一个是有，哪一个是有之具呢？正报就是有，正报指的就是你的身心自体，依报呢就是你所依的世间。也简单的在讲，就是什么呢？我们人一定有，只要来到这个世间，一定有依正二报，就是有依报有正报。你这个身心自体叫做正报，你生在哪里，你受用哪里的国土，你在哪里生活，那个环境所有的条件就叫做什么呢？依报。你们大家很幸运，不止正报庄严，而且还生在台湾，台湾是你们的依报，这样明白吗？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很幸运很幸福啊？以前可能没学佛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长得不怎么样，然后呢环境也不怎么好，学佛过后学会感恩了，想想一下，哎，确实啊，依报不错啊，台湾不错，然后呢正报也不错，台湾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啊，小小的一个岛而已啊，它可是影响全世界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包括佛教都好，包括佛教就好了， 现在我们把一些什么对山头的那一种情私人恩怨情怀先暂放一边了啊、哦哦、你学佛就不能再谈这些你个人的私人情怀，我们不谈了。我们单单看，我们以客观的角度去看，现在影响全球的佛教乃至佛教团体从哪里来的？台湾。好，那我们不谈山头、哦、谈假设说今天像师父这样子想要深入佛法，去哪里学啊？台湾。你看我们都跑来台湾求学，就像以前哦，以前啊玄奘大师他要学佛法跑去哪里啊？印度。那个时代的时候啊，印度佛法最兴盛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是宝地，那么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就是要到印度去求佛法啊，我们也是一样啊。当然我们没有冒着什么生命危险啊，除非你说坐飞机比较危险，像但是这个也不能跟玄奘大师他们是没得比啦。我们也是一样，诶，为了求法，为了深入佛法来到台湾学习。那我们再讲一些世俗的一点的，很多在一些小国家，虽然它国土很大啦，台湾其实很小，但是它影响力很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一些歌手啊，唱歌的，他在马来西亚唱一辈子都不会怎么出名的，他只要有机会来台湾转一转身，哇，马上销量全球。你可以看到这个台湾的那个影响力嘛？他确实是一个，当然这些歌手当然说是不错的，很多很多歌手你现在稍微注意一下，很多都有些是马来西亚来的啊，他们都确实是不错，可是来到台湾经过包装啊，出去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说你们的医报不错，你要自己感受了啊，你自己去感受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医报正报，那相信大家也听过一个语词叫什么呢？医正庄严。什么地方会医正庄严？医报跟正报都庄严的，没得挑的。我们现在这个国土医报正报庄严吗？我们这个国土是娑婆世间，是堪忍的世间，医报正报呢没办法呢究竟圆满庄严的。所以我们会怎么样面对什么呢？国土为脆，一个大灾难来我们的国土就受损了。所以我们的医报不庄严，我们的正报庄严吗？我们正报也不庄严啊，当然不是说你好看不好看的那种庄严啊，而是什么呢？我们要面对什么呢？老病死。虽然我们同样有医报正报，那跟很多国家比起来，比如说跟非洲一些地方比起来，台湾医报正报算是蛮不错了，但是这还是相对的好而已啊。究竟圆满的医报正报庄严是在哪里呢？说西方不对哦，西方也是千百亿国土，有净土有秽土，标准答案是什么呢？以后你要讲净土或者是佛国净土啊，因为不只是西方有佛国净土啊，东方也有佛国净土啊，南方北方上下都有佛国净土啊。所以要一正二报庄严的地方，当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哦、在我们这个世间这近五六十年来所看到的弘法的讯息里面，你会只会看到说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你可能会看到这样子。但是因为这一个教法，这个教法的弘扬在这五六十年来非常的兴盛，所以你会看到说一正庄严一定是讲到西方极乐净土。但是回到佛陀的教法最根本的，你要看到一正庄严是不是只有西方极乐净土呢？那就把佛法给缩小了，对不对？应该怎么讲呢？所有的佛国净土，不管它在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上还是下方，只要是佛国净土一定是怎么样？ 一正庄严。也就是说，那一边的国土依报一定是庄严。而那一边因为都是什么呢？大菩萨，都是已经有一些修行才能够到那个国土去的，所以他们的正报庄严。他们的正报庄严到怎么样呢？连遇到身边的人啊，都是怎么样？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这个国土能不能这个样子啊？有时还不行啊，有时还是会遇到一些特别找你麻烦的哦。我就常讲嘛，哦，那些你越不喜欢看到的人，他就常常的就在你的前面晃来晃去的啦，哦。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就是这么的，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圆满啊。但学佛了，然后又永远记得学佛了，你再怎么不喜欢的人，你要记得哦，自己的心境要转。我们改不到他人，我们要改我们自己。不然的话，你不叫学佛人。因为佛陀在这个世间弘法的时候，就已经示现了，用他的身教告诉我们。佛陀有没有遇到他不喜欢的人啊？也是会遇到一些伤害他的人，对不对？佛陀怎么面对？所以佛陀怎么面对？那我们现在同样在这个世间遇到一些专来找我们麻烦的人，既然我们说我们是学佛人，那就要怎么样？看看佛陀怎么面对，我们现在又要怎么面对？如果今天你学佛了，不管你学多少年，你还是一样任由你的烦恼心所，我一看到我不喜欢的人我就起嗔，我就看到我就起嗔，你在纵容你自己，你在放纵你自己，那我们就不能被称为什么呢？真正的学佛人啊。就不管你的佛法的成绩再好，你的禅修再好，你念佛再多，可是呢，这个境界一来，你自己调伏不到你自己，那就不叫学佛人啊，那也不叫修行人啊。哦，要这样子来哦学习哦。所以对有跟有之句，这样给理解了哈，就是我们自己身心自体，还有呢，我们所依住的这个环境和我们受用的所有的东西啊，然后每一个人啊的依报跟正报啊，千差万别，对不对？大家都有自己的正报，大家都有自己的依报啊，那公平吗？在这个世间啊，怎么样看呢？都还是有高下的。有些人长得比较庄严，有些人长得比较健康，有些人长得比较不健康啊，有些呢比较有钱啊，有些呢就穷酸酸的一辈子啊，所以每个人的依报正报都不一样。没学佛之前，你还是一样在那边呢很不服气，为什么我是这么穷，为什么我的长相特别抱歉啊，你一直都不能够接受。学佛过后，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去面对自己的依报正报？只有一个字，业。佛教讲业 ，karma， 业。也就是说，每个人的依正和依正恶报，虽然千差万别，但是没有得你喊不公平，一切都是自己的业。为什么你生得特别健康？为什么你生的这个生活条件特别好？为什么你做什么事情都特别顺利？这是你过去累积了不少的善业，所以你有这个资粮啊。为什么他特别糟糕，特别不健康哦？那么常常有遇到一些状况，即使怎么努力的，怎么小心的，还是出现状况，也是他的业。那过去的影响到现在，所以过去再怎么追悔已经没有用了，只是解开说啊，为什么啊，我现在会这个样子。所以佛说过去不是要我们去调回过去，不是要我们去懊悔过去。知道有过去影响到现在，那当然就会有现在在影响到你的未来。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努力的是什么呢？我现在怎么表现？我现在怎么做？尽量去影响你的明天，影响你的下个星期，影响你的下个月，甚至影响你整个未来。所以我们常常也会讲说，很多人都希望自己呢，在有之具方面呢好一点啊。这个因为人都是有贪性嘛，正常，只要我们还没解脱之前，我们都会贪性的。所以呢，合理的贪还算不还可以接受的。上个星期也有讲过了嘛，对不对？只要不要贪到啊，变成是会造成自己的烦恼，造成别人的烦恼。合理的贪还是算正常的。所以如果说今天你希望说自己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人缘啊，这有没有贪在里面？当然是有贪在里面的啊。那么我希望自己的环境可以好一点，这个环境就是有之具了嘛。我希望自己的有之具好一点。好，这个也是一个贪，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希望自己好一点呢，可以学佛嘛。希望自己健康一点呢，可以学佛嘛。啊，好。用在好的地方，适可而止的，那还可以接受。但问题是，我怎么样让我自己的有跟有之具能够好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常会看到说，一些人说他希望自己呢有之具方面，就是医报方面呢好一点，可是却一毛不拔，不肯布施，非常吝啬，还要贪别人的。请问啊，你越贪，难道你就会越有吗？你越保护你自己的，你所有的东西，一点都不肯施舍，你会有吗？你会有更多吗？同样的，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外在，然后整个身心的长相啊，或者健康啊，我们说外相就好了。有时候人会觉得说，有些人会这样子讲说，你就是没有来关心我，你就是没有注意到我，所以呢，你看我弄到我很生气，弄到我很被冷落。其实，如果你把心态转换一下，他没来关心我，我去关心他；他没对我笑，我对他笑。哎，谁比较好看呢？所以当你肯转过来去布施的时候，转过来去施舍的时候，你反而得到什么？那个身心自体的，你的正报上的怎么样？庄严。健康也是一样的。所以有些人你会看到说，啊，你看我就是不健康，然后结果呢整天都懒洋洋的啊，什么都不做。那请问你什么都不做，怎么可能健康起来啊？而且今天要换给自己的正报好一点，你就是要劳动的啊。那只要叫你劳动出点汗，你就开始觉得不舒服，要开始要偷懒，你怎么好啊？你身体永远都不健康。所以把握一个重点，今天你对你的有跟有之具，你希望它好，不是去贪求而来，不是去保护它而来，是怎么样才能够得来？要去施舍，不管是外在事物上的施舍，还是一个笑容的施舍，关心上的施舍，还是一个劳力上付出的施舍，只有这样子的一个施舍，才能够真正给自己换来怎么样？这个如法的有跟有之具。所以不要以为说，哦，我一直保护我的财产，一毛不拔，我就会以后呢就无忧无虑。错了，你越保护这个钱财是五家所供的，生个不孝子都会跟你把你呢用完的。所以真正能够让你的有之具保持着的，只有怎么样？施舍，量力而为的施舍，欢喜的施舍。啊，所以你慢慢去研究那些有钱的人，啊，许多真正有钱的人，啊，在施舍上绝对是也有啦，啊，慢慢去研究了哈。当然，我相信你现在看到的可能有些就是还是很麻烦的人， 当然也有了哈，这个只能怪自己说遇不到，还遇不到善有善知识了。不过我们说，你真正慢慢去看那些真正在做的，而默默无名的，不是那些为了名声在做的啦哈，人家真正在付出的，真正在付出，然后默默无名的，真的是，他就生活真的是在有跟有执具方面呢，就是真的无忧无虑的。啊，这个可以供大家参考啊，但是。一个关键点提醒大家，就是你唯有施舍，唯有手心向下，你才能够在你的有跟你的有之具上呢，慢慢的真正的建立起来，不是透过贪啊，绝对不是透过贪。所以从这样子的个有跟有之具这两个境界，我们就可以再进一步呢看到，我们大概会起怎么样的贪。在107页就提到了两种贪，所以刚才是从境界来讲，现在呢，如果它变成毛病了，变成一个烦恼了，它有两种，一个叫做自我爱，一个叫什么呢？知具爱。有看到这两个词吗？第一行有提到自我爱，107页第二行提到知具爱。为什么会有出现这两个爱呢？哦，两种爱染呢，其实就是从刚才的两个所缘境延伸而来的。对自己的身心太过染着的话，它就被叫做什么呢？自我爱。对于环境事物太过染着的话，这个叫做知具爱啊。所以这个是变成烦恼了啊。然后接下来有对这些东西贪着啊，哦。不管是自我爱还是知具爱，到底有什么不好？会出现什么问题？原来啊，我们的生死，我们的轮回，就是因为这个自体爱、自我爱和境界爱啊，或者知具爱而来。对，这个知具爱有时候也叫做境界爱。我们今天之所以会生死轮回，就是因为有自我爱，或者是叫自体爱，还有呢，知具爱，或者叫做境界爱，啊，境界，环境的境界，所以呢，都离不开这两个，但最关键的是自我爱，自体爱，最关键。那么生死轮回，从这一世轮回到下一世，下一世再轮回到下下世，这个叫生死轮回。但生死轮回有时候把它缩短来看，就是我们的烦恼，我们的苦恼。你从早上轮转到现在，下午 流转到晚上，晚上又流转把烦恼带到明天，这算不算生死轮回？这个也叫生死轮回。只要你的苦恼在延续的时候，就叫做生死轮回。只要你的苦恼在延续，那请问我们为什么会苦恼？那等于是问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会生死轮回？因为我们有自体爱，或者所谓的自我爱，还有呢，知具爱、境界爱，才会生死轮回嘛。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为什么会苦恼？离不开这两种爱而已。我太过在乎我自己，或者是我太过在乎一些我现在所面对的一些知具或者境界的一些事情，是不是啊？啊，所以上课上到这边，想一想，我今天从早上睡醒到现在，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反省一下自己，你不用告诉我啊，你只要反省一下，哎，我今天有没有从早上轮转到现在，轮转到下午，下午流转到现在？啊，如果没有的话，哎呀，不错，今天应该给自己按一个赞了啊。然后再反省一下，三天从前三天到现在，我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流转？如果有的话，再问一问自己，我是为了自我在爱呢，还是为了知具在爱而让我苦恼？所以你今天要对治你的烦恼，你真的要谈修行，就是要这样子反省。 诶，三天看下来有没有啊？我三天前也很开心，到现在三天了，我还是很开心，没什么事情影响到我。很好，再反省，七天以来，我有没有为了什么事情在苦恼、在烦恼？有的话，找出来到底是自体爱还是境界爱？有时候不是境界，是自己在那边想：哎呀，我什么时候会死啊？哎呀，什么时候会病啊？担心哎，这个就是什么呢？自己找烦恼了，哦，自己去担心，自己去烦恼了，开始烦恼了。自体爱也想啊，这个是自体爱。哎，我很多东西还没有交代，我很多东西还没有做，什么时候这个无常会来啊？自己在找烦恼，自体爱，对不对？如果你真佛法深入一点，了解一点，要记得，不管你怎么担心，这个都是无谓的啦。把你的每一个当下过好，它才是重点啦。啊，所以以后你一反省，你曾经反省过这一点了，当这个内心的恐惧，对死的恐惧，啊，对这个身心自体的败坏，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又要跑出来困扰你的时候，因为你曾经反省过了，你会觉得说啊，这个已经不是我的问题了。我应该关心的是我这个当下有没有把我这个当下过好，而不是再去苦恼说我几时会死，我事情还没做完，我会被死掉了。你不会去再担心这个东西。所以你曾经认认真真面对过你的自体爱或者是你的境界爱，你才能够突破它，才能超越它。所以七天以来都没有这个问题，那很好，恭喜你，都蛮不错，这七天都有功德。然后再往前再检讨自己，两个星期以来我有没有这些烦恼？我有没有在生死轮转这两个星期来？啊，有，就是一定有自体爱或者是境界爱了，哦，就是这样子，修行学佛就是要这样子，哦，不断的检讨自己，不断的反省自己。所以如果说生活当中的每一天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生死轮转，我们都冲破不了。你跟人家讲你要了生拓死，这个谈不上，哎，真的谈不上。所以我不谈这个就近的了生拓死，这远大的了生拓死，我们先只谈什么呢？我每一天有没有过好它？我每一个当下有没有过好我自己？啊，这个是希望大家呢啊要去反省的。那这个每一个当下每一天都做到了，所有的自体爱、境界爱影响不到你了，那了生死的问题呢，对你来讲慢慢不是一个大问题了，嗯，绝对可以放心的啊。所以，所以今天我们谈这个无贪108页，那么今天谈这个无贪啊，其实就是要用来对治刚才前面所讲的，不是自体爱呢，就是自具爱。我们要培养这样子的一个力量。好了，现在要谈怎么去培养。其实刚才多少也提过了，这边只是把那个语词再提醒大家，用一个语词来提醒大家。比如说在这个第二段的部分，第二段部分有看到骗知吗？骗知，骗知有吗？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你要远离厌患，就是什么呢？你要升起那个远离，你要防止你自己不再去对这个境界爱或者是自我爱这么的软弱，你就要怎么样？骗知。哦，骗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通达，就是要了解。了解什么呢？了解这一些生死流转的事情给你带来多么多的苦恼，也就是说你要透彻了解。所以刚才我们在讲说，我为什么要去反省我三天前有没有在苦恼，我七天以来有没有在苦恼，我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以来有没有在为一件事情在苦恼，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反省？其实在这样的反省过程当中，就是让你们让大家慢慢的去发现，发现什么呢？ 我所困扰的，我所在乎的这些事情，当我一直在牵挂，在黏着在这些事情上的时候，它给我带来多少的烦恼跟苦恼。然后我这样子不断的在苦恼，不断的在担心，不断的在挂念，不断的在在乎的过程当中，情况会改变吗？也只有透过反省你才能够知道，也只有透过反省你才能够发现。当你慢慢这样子不断的反省的时候，真的你会发现什么呢？忽然间你会醒起来说，哎，是啊，我一不断的在在乎，不管我在乎的是我自己这个身心还是 外在的境界，我不管我一直的在在乎呢，还是在那边担心挂念，好像与事无补呢。而且不只是与事无补，还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烦恼，还给身边的人带来烦恼。所以与其这样子，是不是我应该放开？所以那个力量慢慢来了。反正我继续的苦恼他，我继续的担心在乎他，也解决不到问题，而且让我不断的在苦恼，不断的让身边的人也跟着苦恼。我是不是换一个方式，我试着放开一下下，也许那个放开，整个事情又改变了，整个因缘又改变了。所以呢，这边提到什么呢？我们要彻底的、透彻的去认识这个生死流转之中的种种过失还有过患。有看到这句话吗？而这样子呢，过程当中就是要你怎么样呢？骗知。你骗知的话，你才能够通达，你才能够怎么样厌患。当然，如果说今天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没有佛法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为了什么事情在苦恼，我们为什么一直能在活得很不开心。但今天你学了这个佛法过后，你只要肯去反省一下自己，看一看自己，多多少少啊，你都能够慢慢的从你的烦恼里面跳脱出来。因为我们就是离不开这两个境界而已，不是对自体的在乎，就是对自具的在乎。你放开了，问题就没了。而这样子的一个领悟，这样子的一个通达，大家要去尝试了哈。这样子的一个通达，这样子的一个领悟，我们在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一灯能灭千年暗，一字能除万年愚，有没有？一盏明灯，假设这个地方从头到尾都是乌漆嘛黑、黑黑暗暗的，一千年来都是这个样子，那你需要点一千年的灯才能够让这个地方亮起来吗？不需要，对不对？只要一灯，这灯一点，点燃，这个地方千年的黑暗都马上怎么样？去除了，一灯能灭千年暗，一字能除万年愚。也就是说，你一直啊，在苦恼的事情啊，不管你苦恼了三天，苦恼了七天，苦恼了两个星期，苦恼了一个月，或者是一年，甚至十年、二十年，为了一件事情很苦恼。假如今天这句话，什么话呢？我们的烦恼不是来自对于身心自体的在乎，就是对于境界的在乎。这句话你一听进去，反省一下，通达的话，你十年来的烦恼是不是马上就哇整个人放松下来了？原来我这个肩膀这么重，我这背这么重，脚步这么沉重，然后每天感觉上喘气不过来，原来不是为了境界在在乎，就是为了自体在在乎。那我在乎了那么久，在乎了十年也没有解决的方案， 可今天听了这么一佛法的一句话，整个人身心轻松下来，这个就是什么呢？一字能灭，能除什么呢？万年愚。一个有智慧的话一说出来了，马上你也反省了，你受用了，这个身心的负担马上怎么呢？轻松下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这片知很重要，在这边就是提醒我们，今天你要能够升起这个厌患，你要能够远离这样子的一个生死轮转，这些苦恼的事情啊，只有怎么样呢？透过反省。反省才能够片知，才能够清楚透彻的知道到底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没有人能够帮你哦。师父也不能帮你啊。师父只能够把佛法告诉你，然后你要自己去反省，自己要从自己的烦恼跳脱出来。所以同样的，佛陀也不能够帮我们所有出家人。只有怎么样？靠自己。佛把这个教法告诉我们了，我们要自己去反省，然后自己去从自己的烦恼跳脱出来，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同样，今天如果说你有这些问题，你很苦恼，我们帮不到你，你不要失望，这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呢？我们有一句话，很熟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对不对？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嘛。那我们只能够怎么样？从释迦牟尼佛的身教言教当中学习到一些方法，然后把这个方法呢用上去，断除自己的烦恼。同样的，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方法呢传承给大家，告诉大家，然后你要自己去用哦，去反省，去辨知，去对治，那你才能够从你的烦恼跳脱出来。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因为现在很多人啊，都说啊，我这个是佛法，然后呢，我可以帮你解决一切问题，但是要多少多少钱，这都骗人啊！我这样子讲不是很好啦，但是确实这个世间就是这个样子哦。灾要消，自己要消；福要增，自己要去修，才能够增福。所以你消业障、消什么灾障什么呢？不是你付钱给我，然后我帮你打几下，你就可以呢消灾障了。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所有出家弟子早以前就在阿含时期的时候就给佛陀打就好了。那大家给佛陀打一打，那就大家都没烦恼了嘛。或者是这个确确实实是方法的话，有效的方法的话，为什么当时佛陀不用这种方法来灭除众生的烦恼呢？所以我把这个告诉大家，当然我也当然要给佛教界很多人骂了哈，但是还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没有人能够帮你解决你的问题，你要自己呢了解了佛法过，自己去修，自己去反省，自己去做，你才能够真正呢从你的烦恼跳脱出来。只有这个样子。好，接下来当我起了一个无贪的这个心所，或者是这无贪的力量过后，我这个力量会有什么业用？会有什么作用？业用就是作用。我为什么要去培养这样的无贪心所啊？你看黑体字的部分，就是在104页他有提到什么呢？恶行不起所依为业，有没有啊？那么在108页就解释这个最后一段的108页最后一段就解释这个恶行不起所依为业。恶行不起所依为业，当你的无贪心所一升起的时候，无贪心所一升起的时候呢，所有不正当的行为，身的恶行、口的恶行，还有意念上的恶行，因为这个无贪的力量、善法的力量一升起，这些恶行呢，都马上被降服下来了。所以无贪这个力量重不重要啊？无贪这个善法重不重要啊？ 要不要去培养啊？要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量一升起的时候，我本来要用我的身去作恶，我要用我的口去作恶，我要用我的意念和动不好的念头去作恶的时候，当我的无贪的力量一升起，我的无贪心所一升起，这身口意的恶行全部怎么样？都被降服了，都被降服下来。所以它的作用在这一边。好，结束这堂课之前，我稍微补充刚才我所讲的啊、哦，我们刚才讲到说，没有人能够帮你，你要帮你自己。可是现在我们还是看到很多地方都在做法会、消灾法会、往生法会这样子。那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做呢？我们自己常住也有做哦。那我常跟学佛的信众们讲哦，我们抱着什么呢？护持三宝的哦。如果说你觉得说，假设一个已经有正信的佛教徒，就觉得说我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超度了，我有正信啊，对这些啊，但我可不可以写个，比如说一些苦难的众生啊之类的？有些人说哦，我觉得说我所有的，当然我们也灌输他们这样的念头，不要每一次都想说我的祖先一定都在恶鬼道里面啊，地狱道里面啊，所以每一次每年呢都要来超度他，超度过后呢，心里还在想说，哎，师父啊，我超度了那么多年，他到底有没有起来啊？他有没有上来啊？所以你自己本身你要对你自己的祖先，乃至对你自己的善行要有信心嘛，不要一边超度又一边听佛法，然后一边又起怀疑这样子。所以如果说今天你做了那么多年了，然后你自己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你也自己有了信心了，你可以不选择再超度你的祖先，也不选择超度你的那些亲人还是怎么样，你可以这样子选择。但如果说你有丝毫的不放心，因为我觉得我那一个亲人做的太多恶事了、哦、我还是不放心，我还是要超度他一下，那你可以这样选择。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啊。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很有信心，我已经没有任何亲戚可以超度了，但我可以不可以我把我这些诵经的功德回向给一些苦难的众生，可不可以？我可以写一些苦难众生或者逆境菩萨作为我的这个牌位，然后我写这个也不是从迷信的角度，我也不去在乎说他，然后执着说他有没有得这个功德，我只是站在什么呢？护持三宝。因为一个地方一个佛教的传承，今天要他一定要经费，对不对？那怎么来？有时候就是跟众生结缘而来。所以法会、哦、不是不可以做，我们要用正确的执见去做，正确的执见去选择它。所以有些信众，真的有些信众啊，他说师父，我从此也不再写这个牌位，也可以，但是我会继续护持三宝。他可以这样子选择，然后每一次护持，不管他做了怎么样的一个布施供养，再把功德在佛前呢回向给他想回向的人，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哦。然后佛教有时候在我们说，尤其在好像台湾的这个环境啊、哦，就华人的环境里面啊、哦，华人的环境里面，如果你要完全没有法会嘛，好像这个佛法又不能够进入到台湾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很多人能够接触到佛法，有时候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法会而进来。所以有时候与其让他在一些迷信的环境里面，倒不如我们呢开一个方便，让他呢借这个管道呢进来学习佛法。但主事者，这寺院的主事者，还有呢法会的主事者，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要借这个机会呢教育信众啊。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出家人的事情，你们不要去要求那些师父啦、啊、你们听了过后呢不要去、哦、就跟那个师父讲，师父啊，你们呢要像道义法师所讲哦，要去开示哦，结果大家都会很讨厌我、哦出家人本身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清楚，很清楚自己的一个方向，我为什么今天我为什么要办这个法会， 如果你是为了钱，那这个是错了。如果你说，我要接引众生，我要希望众生对佛法有一个理解，让普罗大众有一个管道进来佛门来学习。如果这个方向清楚的话，这场法会办下来一定非常庄严，真的是名王两利的，名扬两利，不是名王，就是变成都是死的，名扬两利的。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